章回小说，它一直不断的向前写啊。我们章回小说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预知下情如何，请看什么下回分解，有这样的一个字眼。那篇录历程大部分就是一首诗歌啊，就是约翰本人写了一首诗，给前面一个事情做一个段落啊，然后就开始讲下面发生的事。对，读《天路历程》，我把它加上了27站，这27站都是根据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那么下面这个第15段呢，是因为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在这里呢，基督徒他离开了虚华寺，在虚华寺呢，那么他的同伴尽忠殉道了，他呢逃脱了出来啊，然后继续走天路。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也是单独走天路的。后来，他有了敬宗作伴，他非常高兴。可是好景不长，敬宗很快的就殉道了。那么神这个时候呢，就兴起了一个人叫做 Hopeful，Hopeful 英文就是盼望嘛。我们这本天，就是谢颂高这个版本啊，他把它翻译成为美图啊，我觉得翻译的挺好。我个人是很喜欢谢颂高，谢颂高的译名不是他翻的，是他之前啊，之前就是百年之前的宣教士翻的。那你们现在手上那本《汪汉川》呢？它是等于是重新整个重新翻译，包括名字、地名，他都重新翻过了啊。那这是我个人不喜欢那个版本的原因啊，因为百年前的那个版本呢，那个真是很到位啊。Hopeful，你把它翻译成为美图，有盼望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啊。我或许你可以这样想，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在这疫情还没有结束，甚至越演越烈的时候，我们要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主啊，因为圣诞节就快要来了，每一个圣诞节都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充满了盼望，不但是有盼望，我们蒙恩，有盼望，我们将来能够进入到荣耀，进入到永远。主啊，更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你还是伴随着我们向前行。因此，我们为着当今的疫情来祷告你，求主你保守，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在座中的每一位。在这个圣诞季节的时候，亲人之间的来来往往是特别的多。我们也求助你保守我们，教会中的每一家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特别是出去的小孩，他们若是要回来，儿子回来，女儿回来或孙辈回来，你都求助你都保守我们平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这条路上呢，主要的都是一些对话。那我们也知道，本人呢，他最大的本事呢，就是寓意化，他把很多的道理啊，变成人物。那么你看这个人物呢，你就等于看一个教义啊，看一个人物呢。你看这个人的性格，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人心啊，说真的是，这个圣经上说人心败坏比万物都诡诈。我们看什么最难看的就是人，为什么？这个人呐，真是，他会来将来会怎么样呢？你真的是不知道啊，是不是？那本人呢，他在这里面。一路上讲了很多正面的人物，讲了一些反面的人物，对不对？那他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学习能够使人注意，不要薅啊！我觉得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啊，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守，就是说耶稣讲撒种有撒麦子，有撒稗子。那我们这个麦子就是 能够到永生，败者呢是假的嘛 ，counterfeit。那么他那我们的反应就是，那我们就把那个败子拔掉了。可是耶稣说不要耗啊，因为这个把败子拔掉呢，这是神的工作啊，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教会里是说谁是黑的谁是白的哈、啊，这些我们真的都是要竭力的避免啊，是不是？好，对，那但是呢，对我们看天路历程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照镜子看我们自己。我这边结束的时候，我会引了孔子一句非常好的话哈，啊《论语祭司篇》。Yeah, 这些话基本上应该都是孔子的话，他的门徒把它记下来。益者三有，损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益义有变辟有善柔，有变逆损一啊。我不知道，我们在中国读这个中学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一段啊？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有读到《论语》的，就是孔子、孟子的选集啊，里面是有这一段话。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哈。什么是对你有益的朋友呢？天路上什么是对你有益的呢？有直，这个人很直，他会告诉你哪里不对。有量呢，他另外一方面他可以体谅你，他虽然说你哪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他能够体谅你。这个量，我觉得不是原谅，而是体谅。还有多闻，多闻呢，就是能够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按照我们基督徒话来说，让你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有多稳。那这另外损者三有呢，变辟、善柔、变逆、啊、这个变逆呢，就是尽说好听的，像巧克力一样啊，尽说好听的。那个善柔呢，当然就是给你取暖啦、啊。你来到他这里，他绝对不会挑剔你的，他总是能够很温柔接纳。我想这种人是，真是我们都会爱得不得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有变辟啊，变辟那就很不好，那都是一些歪曲的东西。那你跟这种人交往以后，你就很难走正路了哈。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呢，那么看到一个，它是一个对照组，美图对照利图。那利图身边又那么一群人啊，利图有三友，有三个朋友。那其实他们的利图跟三个四个人呢，都是一个师父叫做余力教授训练出来的。OK， 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他结交的一个朋友叫美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图啊，美图是在虚华寺里面蹦出来的，晋宗殉道的时候，那么他被这个焚火柱烧死了哈，就在那灰烬中呢，就蹦出来一个新的信徒，这个人就是美图啊。那么在我们这一段啊，盼望录这一小段呢，就是讲到这里啊，就说他归主了，而且他告诉基督徒，他就说我们这个虚华寺啊，还有一些人呐、啊，是反对我们虚华寺这种做法，有些有见识的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受到了晋宗殉道的一些感动，而且很愿意为你们两位基督徒分辨啊。那他们的归属呢，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 follow after， 他们会跟上来的。OK， 好。关乎美图归正的详情呢，到了弥契地的时候呢，美图就一五一十的讲给基督徒听。我们这边很快的看一下，他在虚华寺本来是一个浪子 ，prodigal son， 浪子。后来听到敬宗跟他讲福音，他也明白了死亡的可怖，要早点悔改，逃避神的愤怒。 可是他这个改变呢，他不是顿时的，而是他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在清教徒啊这个神学里面呢，或许圣经上是有叫 conviction 啊 ，conviction 就是说啊，因为律法的光照，我们的里面就产生了啊责备。那敬忠跟他谈过不止一回，而且敬忠告诉他说，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得救的，必须靠耶稣基督，还叫他一个祷告词。那美图呢，就用他的祷告词来祷告，他说你不要灰心，你经常这样的祷告，然后他里面有个信念说，我一定会得救的，但我现在还没有，我一定会得救的，一定会有内在的感动。他说有一天呢、啊，他自己心中忧伤了、啊，那这个忧伤呢是什么忧伤？是觉得罪大恶极，他里面蒙了神的光照，他对他里面的他对他的这个罪啊，就产生了忧伤，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忧伤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了 hell， 看到地狱哈、啊、永远的刑罚，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呢，主的声音就从天而降到他的心里，对他说：“你要相信主耶稣，就必得救。”啊，那个时候就是他悔改归正的那个时刻。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曾经听过这个过程叫做归正的过程，啊 ，conversion process。我在读清教徒的时候，还有一个词汇叫做。Morphology of conversion， 呵呵，这是听起来是那种做学问人写的哈。Morphology of conversion 呢，就是归正的模式。那归正呢，它会有一个程序，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模式的。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在伊丽莎白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剑桥的教授呢，叫做William Perkins， 这个人寿命不是很长。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的那年，她才出生。伊丽莎白女王过世的时候，她也是那年死掉。换句话说，她的寿命呢，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在位的时间大约是45年。但这个人呢，他是剑桥的。剑桥大学的，那么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时候呢，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啊，她对清教徒运动啊，基本上来说是不欣赏、压抑，甚至到后来她不是逼迫，但是她会非常非常的 suppress 啊压抑。特别是1588年以后，他是1558年登基，30年之后呢 ,88 年的时候呢， 英国就在1588年从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大国，这个大国一直持续到1945年，二战结束。二战结束的时候，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开始日落，为什么？殖民地纷纷的独立嘛，对不对？而且英国经过二战以后也是元气大伤。我也觉得这个德国奇怪，德国啊，打了这么多的大仗啊，他很快的能够这个复活过来，但是英国就不能够像德国这样啊。那而且英国现在这个国事，他现在还搞得脱欧，你看吧，在几年之后，苏格兰要跟他说再见，苏格兰跟英格兰结合在一起，苏格兰之所以跟英格兰统一啊，这是。英国几百年的大梦啊，亨利什么？亨利七世、亨利六世，又叫百年，这30年的玫瑰战争啊，都没有成功啊。后来到了亨利八世的女儿，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时候，那么因为她是单身嘛啊，是不是？所以到她过世的时候才揭开她的遗嘱，她要把国位呢。送给苏格兰王 James， 但有个条件，你呢？你要到伦敦来坐我的位置。换句话说，我把英格兰送你， 那么英格兰跟苏格兰不就统一了吗？统一以后，但是你仍然要到我们伦敦来做你的大卫。也就是说，从1603年底他过世的时候，英格兰苏格兰是统一了，统一了。所以假如说最近苏格兰要跟英格兰说再见的话呢，这个差不多是400年，看样子啊，这个脱欧之后啊，苏格兰跟英格兰说再见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啊。那在这一说再见以后，这英国的国势，这个你打开英国地图看一看嘛，北边苏格兰拿掉以后，英格兰还像什么啊？我们这个讲远了哈。我主要是跟你讲这个清教徒啊，清教徒的神学，他非常的看重那 conversion 的 process。那么这个看重呢，最早的奠基者呢，就是 William Perkins， 是1510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一个剑桥的教授，他也是神学家。这个人在那个年代著作等身了，被称为英国的加尔文。那其实这些东西你不用去看历史神学啊，你若看圣经就有了。那我觉得最好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既来了，他就是保惠师。圣灵来呢，要做什么工作？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9、10、11分别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为罪要自责，为义要自责，为审判要自责。我有一次看了一个很 简短的讲这段经文呢，这个是从前聚会所的领袖李长寿讲的，我对他实在是不恭维，但是这句话讲得不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三个人。第一个第九节呢，是让我们看到 Adam 亚当。第十节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基督。第十一让我们看到一个位格呢，就是撒旦。换句话说，当我们真正悔改得救的，我们看到三个东西。第一个呢，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深刻的开始有一个认识了，悔罪，因为我们知道 who we are， 我们到底是谁？原来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的里面生命的根源呢、是跟亚当发生关联的。悔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会那边，在他里面会自责呢？因为我们不信主嘛。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叫不信嘛，这个不信怎么来的呢？这个不信是我们的天然，这个不信是我们的 DNA， 而我们这个 DNA 呢，这个不信呢，就是我们自为亚当后裔的金字招牌，人人都有的啊。那从前我们不觉得啊，一直到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知道我们的里面呢有个东西叫不信。福音书里面有个非常可爱的一个，那我们说可爱的话这样，有一个爸爸，他有一次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那主耶稣，求你救救我这个儿子，屡次掉在水里，屡次掉在火里啊！我去找你的门徒啊，他们不灵光，他们祷告了以后，这个鬼啊还在我儿子身上出不去。他以此来求耶稣哈，然后他讲了，他说，那主耶稣就访问他说，你相信我吗？他说，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的不是很好，他就说我信，但求主。求主拯救我的不幸啊，求主帮助我的不幸啊，就是说他相信主能救，但是他里面又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跟他拔河赛，不信，信不信，信不信，在他里面拔来拔。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你做三元步道你就常常会知道啊。那么有的人呢、根本就没有拔河赛，那么他里面是黑黑的，对不对？你发现这个人离 离这个主还很远。那你说詹姆斯啊，我们不要跟我先生讲福音啊，你刚才讲他就跟你辩论了。我告诉你，这种人都有救的啦，有拔赫塞就有救 ，OK？ 最没救的就是根本不回应，就像个井里丢个石头，你听不到声音的，这个叫做深不可测，对不对？那如果掉下去以后，哎，听到嘣咚一声，就代表他还有底的，还有底的啊。所以，所以这个第九节他是说，畏罪是因为呢，我们的里面有个东西叫不信。那至少呢，我看到我的里面有个东西叫不信，因此呢，那个爸爸就向耶稣祷告，求你。原文的意思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这个好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吧，啊，这个故事啊，这一段经文呢，和合本翻译的非常非常的不准确啊，所以会让我们有些不明白。OK， 好，我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对不起啊，第九章第二十三节 ，OK， 这个二十二节，耶稣那个父亲跟耶稣祷告说：“主啊，你若是能够做什么，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二十三节，耶稣怎么说呢？和本这样翻译哈：“你若能信，在信的凡事都能。”二十四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叫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跟你讲，这一段这两句经文通通翻译的不对啊。二十三节注意到那个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你若能信”的“信”那个字啊，旁边是打了点的。注意到和合本打点的地方，你都要特别的小心。有的时候是帮助你了解，有的时候是他不是画蛇添足啊。他是添了以后让你 misleading， 完全领会错了。二三节，而且我把正确的翻译读给你们听。耶稣对那个父亲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叫说：“我信，求主帮助我的不信。”你看到没有？这原文呢、啊、的意思就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就重复他的话，他说：“主啊，你若能。”耶稣二三节就重复：“你若能。”这是主耶稣不高兴哎，你不要以为耶稣是圣诞老公公啊，只会笑啊，不会怎么样。主耶稣对这个爸爸不高兴的，因为当你说你若能的时候怎么样？你根本怀疑我的能力嘛，对不对？应该说。你看另外一个那个祷告是主啊，你若肯定能接近我，那个是个多好的祷告。我不怀疑你的能力，但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所以主耶稣立手就按手在那个大麻风的身上，这个是违反旧约的规定。大祭司怎么会去碰那个麻风病人呢？对不对？立位祭司叫你观察嘛，你怎么用手去碰呢？耶稣用手就去碰。那么所以呢，所以这个第九节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九十十一这三件事情啊，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不幸。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看这个父亲祷告很好，他的祷告是求主帮助我的不幸。第十节义又看到只有耶稣基督到父那里去，那是公义。第十一节呢，就看到有一个受到的审判，就是撒旦。如果你把这三个都看清楚以后，你那个规则呢，就应该是非常清楚。所以你看旧约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是这样的，尼哥底母，Joseph 哈，或者保罗啊，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美徒是如此，基督徒也是这样。那美徒只说我们城里还有很多人愿意和主同行的，会跟上来的，他们的规则不过就时间的问题。好，我们先来看这个 by end 哈。这个 by end 呢，你会发觉他身上没有这个 conviction 的过程，没有。所以 conviction 的过程是一个人真正悔改得救的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待人归主啊，不要就是这净讲一些净讲一些信耶稣啊，信耶稣就平安喜乐，信耶稣就会幸福等等啊。所以这些是这些就少掉了圣灵的那样的工作。那么这个例图呢？他是从巧言香来的啊， 那么，牛津版本的那个 sword，就是箭号注释呢，说本人在这个地方用力图来讽刺，在1662年啊，他这本书出版1678年，1662年8月20号大放逐之后，一些原本的清教徒们，他们为了生活，为的他们能够继续在国教里面侍奉，于是他们就妥协了，信仰上就妥协了。就他认为这个力图呢，说是力嘛，这力图 by ends 嘛，所以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说 by ends 意思就是说他为了一个目的啊，他可以改变他的做法，OK。那么力图的出生呢，他在这里讲到他的出生怎么样呢？事实上，基督徒一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告诉美图这个人是力图，他就跟他对话。在对话的时候就说您从哪里来呀？你要去哪里啊？都是大部分问都是问这样的话哈。那么这个力图就回啊，他说我是巧言乡的人啊，巧言乡的人。那这个基督徒就说那边有住的一些好人吗？巧言乡哈，例如说哦，我们那边好人可多了啊。那他就问他尊姓大名，他说他不说。他不说，我们一同走天路就好了。你何必来问我的名字？因为他也知道 Ben 这个名字呢是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自己并不喜欢。后来他有解释啊，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们巧云乡是些什么样？”哇，他话就多了。他说巧云乡那些亲戚啊，都是我们的本家。他这边提到了一些呢，像什么，像畸变啊，驱石。巧言啊，巧言乡就从巧言来的。巧言令色，还令色先生，有随和先生，有俱可啊，这些名字都是代表说，这一个人走天路的时候，在很多重要的东西上呢，他不站立场，他不表态啊，这样的一个。所以，清教徒运动，清教徒最早的绰号不是 Puritans 啊，最早的绰号叫 Precisionist，怎么说呢？准确，就是这个人信耶稣，他信的。他要符合，圣经的启示 precisionist，然后后来为什么被称为 Puritans 呢？就是说他们在追求不只是个人的圣洁，而且是追求国教的圣洁。他们要跟 P，不，他们对他们要跟这个整个过去的天主教说再见，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教会内。大家不愿意改变嘛，对不对？英国的教会从差不多5世纪初啊，圣奥古斯丁哦，这个不是那个古代，是另外一个圣奥古斯丁的400多年的时候，被教皇派到英国去建立那个 Canterbury 大主教那时候开始起，一直到宗改的时啊，一直到这个伊丽莎白的时代呢，就到清教出来，他们都是。原来都是在这个天主教之下，那么一直到1532年呢，亨利八世跟天主教说再见。他那个再见只是说为了权力上的再见，他把整个天主教的教场收编，哇，那是不少钱呐，对不对？但是呢，而他自己做了做了英国国教的元首，但是英国国教是换汤不换药。说清教徒受不了，他们要继续的 purify，继续的净化他们的英国国教，因此搞了一个绰号叫做清教徒。那么，这个力图呢，说他说，我的曾祖父呢，我的曾祖父原来做摆渡的啊，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但是我这个曾祖父呢，他做这个摆渡呢，是船朝西，他是脸是朝东的，有点像有人说。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打左灯向右开，一个车子打左灯向右开，那不是很危险吗？他说到那个时候，你为了向右开，那么你还是先打个左灯啊，这样有点类似开，有点 joke 好玩的评论啊。他说我们力图说我们的家产就是这个效法我们祖父的精神这样得来的啊，所以我们bias。我们为了目的，这个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改变，所以他的人生观呢，就是顺境做信徒，绝不逆境前进啊。所以这个基督徒跟力图，他有很多的对比啊。基督徒是 我们下面会紧接的哈，所以呢，在许多场合上，他说我呢，他是力图自己说我随波逐流，左右逢源，啊，这个不好的东西我就避开，好东西我就去取啊，说基督徒如何挑战力图呢？ 那他说，因为那个力图说，我们从走天路吧，基督徒好啊，欢迎啊，我们可以走天路，但是我把我的原则摆给你看啊，所以基督徒就讲了五点啊，第一点呢，无论天晴下雨都要向前走，我们为了神可以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我们不顾别人反对，只要是道理是对的，我们要贯彻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真理。第四呢，为了信仰，我们甚至可以一贫如洗。第五呢，这个清教徒那时候就这样啊，1662年，Great Ejection， 为着他们的信仰，他们被国教扫地出门了。这个扫地出门代表失去很多机会，所有公职不能担任。好的大学就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他不让你读了。OK， 像给我们写诗歌的 Isaac Watts， 他就清教徒后裔，他算清教徒。 他都是自学的 homeschooling 的，这个人是个天才 homeschooling 啊，所以为了信仰就是一贫如洗，还有呢叫做放弃享乐的机会，这是特别是针对这个查理二世，这个查理二世还有他的爸爸，他的爸爸这个 James 就是James King James 哈，他们都这个告诉他的臣民说礼拜天。 礼拜天你们要有各种的娱乐，而且要那个主教啊，是要这神父在教堂里面把皇帝的信读给那些教民听。他不是叫这主教礼拜天去读圣经啊，要读他的公文，说你们礼拜天要你们要去玩，这个所以这个清教徒很生气啊，就在这里讲五点。
力图说不，我跟你不一样，我也走天路，我是看风使船，才是上策。二，我想尽办法要保护我自己的生命财产，我不会倾家荡产的。第三，那么我会视死无所畏，俊杰，我会趋吉避凶的。第四，那么我会追求长生和成功。第五呢，耶稣说的灵巧像蛇嘛，所以主耶稣灵巧像蛇，温驯像鸽子，他只听一半的。
我会灵巧像蛇，唯利是图，所以到最后，力图就说好了，看着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OK。 所以当他们分道扬镳以后呢，基督徒、美徒就向前走了。这力图，后面立刻路上有三个人走上来，就是他的朋友 ，Money Love, Hold the World, Save All， 要聚财、释金、坑令。 他们的一个老师教出来叫余力，所以告诉他们说，如何在人生呢，能够攫取最高的利益啊？你看那个，不管是看很多剧本，很多你说看那种电视剧啊，不管现在我最近会看了一些韩剧，韩剧也是一样，韩剧这个他那个讲故事的东西，当然跟那个。 大陆拍的剧本都是很类似的啊，这样让我们常常看到，这有的不要你看那个报纸也是一样，那个台湾的报纸啊，有很多的那种豪门啊，就是豪门嫁来娶去的哈。那么要我因为经常在这个牵涉到欧洲的宗教史，在古代这个欧洲的时代呢，那么他们后来这个很多很多国家兴起，所以那些宫廷之间嫁来娶去啊。 都是政治婚姻，政治婚姻，所以这个这些都是为了权力，为了钱财，为了地位啊，为了名声，那这是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三不五时会看到啊，某某人这个他婚姻过了若干年，他很受苦，他现在结束他的婚姻了。 他从前，那你当初为什么进去呢？当初进去是爸爸妈妈要我嫁，爸爸妈妈要我娶，为了要娶一个豪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痛苦的来源。好，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走天路的主张啊，所以这个四个人呢， 这四个人在讨论来讨论去，他们就讲了两个实例。第一个实例呢，就讲到以传道人为例，就像我们传道人，我们可以追逐更大的恩赐，我们要追求在教会中间有更高的地位，有更多的收入，也有更大的名声。但问题是那个动机的问题，动机。当然，对这个利图这群人来说，利图族群他们的动机就是为什么？就是刚刚讲的嘛，利图自己都做过广告了嘛，对不对？啊，他是要追求成功嘛，他是要追求更高的财富、地位等等啊，这就是他的动机。他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所谓的荣耀神，而且这个动机呢是在我们人的里面，人的里面，你不讲别人不知道。所以这个利图还算是蛮诚实的哈，他还讲得出来。林语堂啊，他的爸爸是牧师，而且这个牧师不是在上海厦门，而是在福建南部的山里面，是穷牧师，很穷，真的是很穷啊。所以他的爸爸就是，但是成为传道人，他也很喜欢读书哈。所以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到上海读书的。林语堂的排行是老二，好像老二。他读了圣约翰大学，1912到1916，他圣约翰大学是。我想他是读这个外文系，英文的。他这边认识了从厦门来读书的另外一个女孩，那是有一个学员叫圣玛丽。这个陈景端的哥哥跟林语堂是同学，他们都好朋友，所以他就认识了陈景端。哎呀，惊为天人，两个人也热恋，景端也爱他。后来你暑假总要回去吧，那么景端告诉爸爸，爸爸一听。这个林语堂爸爸是写他说，他爸爸在厦门一个教会是做长老的，他是个医生啊，他就跟他女儿这个，他不答应原因呢，说林语堂不属灵，实际上其实因为他穷嘛。但他爸爸奇怪哈，就把他介绍给他们教会另外一个家庭，廖家啊，廖家有个姑娘，年龄也是到了婚龄了，叫廖翠凤，那。廖家就跟女儿说，人家陈家的爸爸都不让我女儿嫁给，是穷啊，你要嫁吗？廖翠凤说我嫁。我他们结婚是在1909年左右，他是要出国去读哈佛的时候他们结婚，所以出国的时候是把女孩子一同带到国外的。好，那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林语堂啊的初恋对他来说，他当然一生他都非常怀念这个女孩。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太乙啊，后来写他们家的传记，还写到这些事情。那么林语堂两次问鼎诺贝尔奖文学奖，但没有成。那他最主要作品是《京华烟云》，大陆拍了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卡斯很好，很可惜剧本一塌糊涂，最关键地方写的不好。那么这个作品里面的主角孔立夫和姚木兰就是影射林语堂自己和他所恋爱没有结成婚的陈景端。陈景端，那么他们大概是因为没有成嘛，所以后来林语堂没有十这个几年之内。哈佛硕士，1923年莱比锡大学博士，比较文学博士。一回到中国以后，就任北大的教授，不得了啊！然后北大师范的一些系主任啊，所以他而且是文人，立刻在中国声名鹊起啊！我就不知道这个陈医生呐、啊，这个陈长老后悔不后悔？他很明显是个利图吧，他为了要一些利益嘛，他觉得女儿的婚姻用利益来考量。但是呢，他说他的信仰不好，我觉得你信仰不好，你还把别人家另外一个廖翠凤嫁出去。我告诉你，因为廖翠凤这么好的一个姐妹，所以林语堂到了1959年又回到基督教信仰。林语堂身为一个 PK 牧师的儿子，他到1959年，他写了一本书，是他的悔改归正的一个作品，中文翻译叫做《信仰之旅》，所以。他妻子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呢、啊，这种假的东西真的是很多。我在普林斯的牧会时候，有一年多之久吧，教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后来回了香港以后，他是香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现在应该退休了，他比我大，牛津大学的博士，嗯，他大学本来是读 biochem 生化啊，那后来就是。出来服侍主，他高中的时候好同学是基督教家庭，他的妈妈带他归主，他常到他家去玩，后来这个妈妈就鼓励他要爱主追求主，他都做了。到了大学时候，那这位弟兄呢，他说他要服侍主，哇，那个伯母太高兴了，他不但带人归主追求，而且他现在要出来服侍主，就非常鼓励他。那么到了大学后期的时候呢，他这个他另外那个同学说他也要出来服侍主，这个妈妈听到儿子要出来服侍说，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他就告诉这个后来做神学院院长这个弟兄，你可以帮那个伯母一个忙，你劝劝我儿子爱主就可以了，不要做传道人，因为做传道人这个路太艰难。这是什么话啊？我记得我在 Princeton 有一天这个我们这个院长弟兄啊，我们这个周间的时候在那个 Princeton 神学院的 campus 还跟我聊，他说 Paul， 我告诉你，我那时候我差点被这个同学的妈妈绊倒，因为他是个力图很多啊，这个在非常非常多啊，所以我们就是力图的 bias 嘛，我们是为了追求一些利益啊，这样一些利益，所以力图他说。他的一生原则是他为了这个敛财，这个财不一定是钱啊，可能是地位啊，可能是名称啊，可能是封号啊等等等等啊，这个世界东西就三样嘛，这个情欲、钱财、地位，就是名利等等。好。那么但是力图看这两个基督美图呢，他说你们太拘泥，你们呢太爱自己的成见，你们总是对的，而且你们不尊重别人的意见等等。所以一个有立场跟一个没有立场的人在一起真是很难办，没有立场是左右逢源嘛，有立场的话有的时候很难。所以四个人呢就决定呢向天路客挑战。那么因为他说以敬虔为得力门径有什么不好呢？我主耶稣也信了，是吧？我这个该得力我也得了。那么 ，OK， 那么基督徒如何答辩呢？基督徒分三点。第一点呢，我们不要做吃饼得饱基督徒，动机很重要。基督徒的伦理呢，不仅是在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要符合道德律。而且我们做事是靠主的力量，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爱人，还有呢，我们里面你看不见的动机是为着神的荣耀。第二，我们不要假冒伪善，不要为利而热心宗教，那是假的啊。为利而热心宗教也者，最后必为着利而放弃宗教，像犹大，像西门都是。第三，我们要以卖主的犹大为我们的见解，他至终成为灭亡之子啊！为什么？他是利益嘛，是吧？第四个呢，我们以西门啊，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西门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径，我们以这个为见解。好，我刚才讲过了，我们在天路上啊，你可能会碰到美徒，你也可能碰到利徒，有直有量有多稳，有变辟有善柔有变利，一是损，一是义，一是损。孔子很多话不错。好，最后几分钟啊，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圣经啊，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传道书呢，最多的一个字眼呢是虚空，但是虚空不是传道书的主题啊。注意到最重复出现的是经常是主题，但是它不是。它并不是主题，它的主旋律是什么呢？主的旋律是，譬如说，它一直不断的出分，像那个古典音乐啊，人若强如吃喝，在劳碌中想，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论到吃用享福谁呢？离了他呢，他就是神啊，就代表说今生在世啊，我们靠得住能够吃能享福，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你可以去啊享受的，可以享受的。第三章又来了啊，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呀，你可以去做好事，你可以赚钱然后去行善。还有呢，你呢，你对人行善，你对自己呢，你还是可以吃喝，他是这是你在劳碌中的享福，这个你的享福是享福你劳碌所得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啊。还有其实第五章我只拿到了第五章啊，从第六章到第十二章这个主旋律是重复的出现不下七八次啊。十八节是啊，他说人啊在日光之下劳碌去享受那个劳碌得来的好处，这是神给我们的份，神给我们的福分。好，所以在盼望路上呢，我们知道并不是说一定要为主的缘故典当迈进，没有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只是说万一你为着信仰你必须要做牺牲的时候，你就要牺牲，但是神不见得会把你摆在要牺牲的那个地步。那么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我觉得最好的一句话就是第六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知足的心呢就是神给我们神让我们能够今生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说嘛，先求神的果神的义，这些事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要赐给我们，有知足的心啊，然后再加上敬虔爱主，就是大力了。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而今生呢有意有事就知足，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就会掉到迷惑里，贪财呢是万恶之根呢、我哥哥从前有一阵子是做股票的，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股票啊最害怕的时候就是股市上升的时候。我说你这个讲话不是很矛盾吗？你们这个做股票生意，你自己也投资股票，你不就是为了要追求股票上升带来的那个股利吗？那个好处吗？啊，对，他说你这个上升的时候，通常上升不是都是缓慢的上升，但是掉下来的时候是突然掉下来，因为你不知道爬到哪个点，它突然而且掉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粉身碎骨，所有钱通通嘎进去了。那这是对这个股市崩盘的时候啊，的确是很可怕的哈。好，贪财，人人都要发财啊，啊，人人都要发财，那有的人就适可而止嘛，是不是啊？十七节啊，他说，那么保罗说，你在教会里要告诉那些富足的人啊，第一个不要自高，不要去依赖钱财，第二呢，还要什么啊？你要依赖神，虽然是很有钱，还是要依赖神，还有最重要的是要行善，行善，施舍要给，施比受更为有。那么这样的话呢，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好，我想这条盼望路上面呢，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你会碰到两类的人，一个是美徒，一个是其实美徒是敬重的这个升级版，就是敬重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利徒啊。那我们该何去何从？好，那个古平师母。